关于他的小说，我们即使没读，大概好多人即使没读他的东西也看过黑泽明在1951年导演的《罗生门》，那是日本电影走向世界的开始，在法国的戛纳电影节第一次获奖了，作为亚洲的片子，从那开始。黑泽明的这个片子根据的是天山龙之介两个原本完全不搭边的小说，一个《罗生门》，一个《竹林中》改编的。导演创造性的把这两个根本就不同的小说揉在一起，这个把天山龙之介的那种艺术上的特色演绎的淋漓尽致，就是要让你思考问题，让读者和观众思考问题，看了以后你要动脑子想是为什么。作者不给你任何答案，作者只告诉你可能性，然后告诉你从哪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芥川龙之介》的全部的主题就是继承夏目漱石后期那种主题，就对人的这种心理，特别是人的这种潜在的利己主义心理进行无情的剖析。人的利己主义是怎么产生的？人的利己主义是因为一个人的安全感和一个人的需要不能满足的时候产生的。当一个人的安全感和他的需要超出了需要之后，他就开始利他。但是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人类社会他们没有发展到那样高的水准，所以大部分人安全感以及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于是乎产生利己主义，因此利己主义也就成为一般人的潜意识。大公无私的也有，但是那就有条件。我以为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个境遇问题。大公无私不大公无私不是个道德问题，是个境遇问题。你想比尔盖茨他要利己主义吗？他只有利他了，那谁都成比尔盖茨。所以他的全部的这种主题集中在这个方面，剖析人的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剖析。而他把这个利己主义进行剖析的时候，并不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人性、人本身的东西。也就是说，一般不同社会批判的角度，当然这里边也描写到是因为社会决定人的心理，但是他的立足点不在于批判社会，他和一般的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左翼现实主义，是很不一样的。从人性的本身去看问题，而从人性本身去看问题，也是我们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所缺乏的。就是因为我说我们读社会派，从人性角度看问题，是左翼现实主义最讨厌的，因为那叫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不能提的。关于这点，我想起80年代前半期，全国理论界也包括大学都在讨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人道主义要不要提的问题，全国都在讨论。最后有中共中央管理论的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问题，小册子，党员每人手一份，才平息了这场评论，这场争论。这理论界就是说，要不要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一致的地方？有没有抽象的人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有没有抽象的人性？大家都一样的人性？这个问题今天在你们各位考虑起来是问题吗？我觉得完全是个伪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讨论？为什么要讨论呢？因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党跟那些理论弄得完全是另一边，就是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无产阶级跟无产阶级是一家，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心理，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心理，哪能有什么共同人性？所以这些作家经常引用鲁迅一句话，就是贾府上的那个交大跟那个跟林黛玉有什么共同人性，因为他们不属于不同的阶级，有什么共同人性？ 所以这个问题在《江山如剑》这个小说里边就看得很清楚，它是共通人性，从共通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且既然写共通人性，就不做道德评价，既然是人性的东西，那你跟道德没关系。道德是人面对他人在行为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心理和行为准则，既然是共通人性的话，一般不涉及到道德评价，虽然有时候会表现为道德问题，但不做道德评价。不做道德评价就是不对人性本身展开批判，只是把它揭示出来让人去思考而已。你比如说罗生门的那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啊，不是个老太太，就是这个那个仆人跟那个老太太的这个故事，就是仆人被老板解雇了，无处可去，到傍晚了，就在京城头的罗生门前徘徊。当时很冷，他想到城头去，到城边去躲一躲，突然看见楼顶上的有灯火，感到挺奇怪，一看。一个老太太正在死人堆里拔死人的头发，因为当时社会混乱，大饥饿，好多人死了以后无法掩埋，就拖到城楼上搁那儿去，然后这老太太在拔死人头发。于是这个仆人就道德一分就来了，就是这死人呢也已经够惨的了，你为什么要把他头发再拔出来，然后揪着老太太说了一番话，就是我拔死人头发是为了作假贩卖，死人反正已经死了，可是我要不作假贩卖我就得饿死。他你以为光我这样吗？所以有一个卖咸鱼干的一个人，他平常卖的根本就不是鱼干，而且是把蛇晒干做的蛇干去卖，他不也为了活着吗？当然在中国人看来蛇不更好吗？他两码事，日本人就不吃那东西，所以拿蛇干充当鱼干的话，这很不地道。这一席话使这个仆人一下子思想转变，一想我现在不是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吗？那我要是不危害别人，我也就得死，那我不想死，那好吧，就把老太太的衣服扒光，把之前东西拿走，扬长而去，就这么一个小说，就写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写什么？就写人的善恶实际上是相对的。刚才还有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一下子道德就愧绝了，道德之地愧绝了。为什么？就人的生存境遇决定人的善恶的突变，好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善恶是相对的。主要写人性之恶，本质上是恶，恶的东西常常被一些表象东西压抑了。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恶就会凸显出来。这罗生门当时发表的时候，他是无名之辈，刚刚写的东西，一开始大家都不注意。好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第一篇都是很好的，像鲁迅的东西、夏目漱石的东西，就尤其是大器晚成的作家，已经有了一定的人生和思想的高度了以后，在创作的作家，一般的没有习作时期。他自己已经很成熟了，像鲁迅、漱石这串这已经都是成熟了，有的将近40岁开始写作，所以已经达到很完善的程度了。接着又写鼻子，鼻子日语就是一个鼻，这小说更短，大概中文也就4000字。这个小说虽然短，但是有那个容量不小，大家那个都看过我的小说啊，写的是一个四面的和尚叫内供长鼻子的故事。他长这个长鼻子很苦恼，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嘲笑他，像一个香肠一样直接从中间搭了下来，然后喝粥的时候还得让他的徒弟用筷子给夹着掀着来喝粥，有时候一不小心有一次一不小心，他徒弟一打喷嚏手一颤没夹住，鼻子就扎到粥里，给这个粥给他这个烫的痛痛痛。后来这事儿呢传出以后，就更传为笑柄。这个 内部的朋友倒是觉得无所谓了，都看时间长了，但是外人一旦到寺院去一看，都觉得可笑。他很苦恼，就想方设法怎么把自己的鼻子变短，于是让他徒弟到处打听办法。他的徒弟有一次打听一个办法，从中国学来的，这个拿温开水烫完了以后慢慢挤搓，把脂肪给挤出来，那样的话会慢慢变短。于是我就这么干，哎，慢慢变，变短，变短，最后变了跟一般的鹰钩鼻子差别，哎，这很好了，这很高兴。有一天他就照着镜子摸着自己的鼻子，说：“哎，这一下没有人再笑话我了吧？”因为这之前，他也是查过古书，到处打听说外国的鼻子有多长，古书是鼻子长多长，再怎么长也没你那么长，不行。世界上没有像戴跟我一样的鼻子，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救药。这时候挺好，高兴。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很熟悉的一个朋友到寺庙来，原来看他长鼻子不大回事，这会儿看他鼻子变短了，半天愣过神儿，完了就哈哈大笑。这个举动使这个内寺和尚更加苦恼，不可思议。说我以前鼻子在长的时候，你还没那么笑，为什么我现在差不多正常了，你反而笑吗？这鼻子变短了也有问题呀、啊。所以苦恼又来了新的苦恼。后来就慢慢的不管了，这鼻子慢慢又长又长，又长回去了。长回去以后呢，在那次心里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一天在春风当中，他在寺院里踱步，摸着长鼻子，心想：这下我那个时候要再来的话，就不会再笑话我了，因为我的鼻子又恢复了。就这么一个问题，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他只讲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书上做了一些分析，我觉得如果要把它分析透，是小说的好几倍的字数都打不住，因为这里头还是讲人，还是讲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我们称之为心理利己主义。什么叫心理利己主义？事实上对你没什么好处，事实上别人坏了对你没什么好处，但是事实上你希望别人坏，这种心理谁都有，多多少少。其实你比如说你要比的话，你为什么非得跟你认识的几个人比呢？全世界的人多了，全中国13亿人口，你要老这么多跟人比，你不得气死了？可是于是乎你就跟你熟同学或你的什么人，然后就跟他比，然后某一个人得了好事你就生气，有个人有了坏事你就暗暗高兴，这种心理免不了。但这种心理也称之为嫉妒啊，但比嫉妒更差的人都谈不上嫉妒，本身就是希望别人见不得别人好，希望别人坏。嫉妒这个心理有好作用，因为它会对你有激励作用，是吧？嫉妒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能体会，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有中小学生要没有点嫉妒心，你怎么能激励自己拿第一拿第二，是吧？别人取得什么成绩对你都没刺激，这人已经到了70-80岁的修养了，那可能吗？小孩有小孩的情况，小孩就得要这样，是吧？这个这里边这个和尚这种心理，实际上就是我说他代表了一般人的这种，就是别人的评价代表了一般人的这种希望比自己比别人强，希望别人比自己坏，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这种心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但是想找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加以演绎，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所以我每当看到这个小说以后呢，立刻就会有一种会意之感，会心之感。甭管你能讲出些道理来，总之你会会心。同时他也揭露了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可悲的一面，就是好多人实际上很有个性，最后个性磨光了是为什么？太在意别人了。尤其在东方社会，尤其在中国社会，一个人的个性正如这个人的长鼻子，很好嘛， 你碍别人什么事了，很好吧？可是因为别人说你，因为你太有个性了，别人说你，结果你自己就有了心理问题，于是乎你就无所适从，为别人的舆论和别人的评价所左右。这样的话，这个人的心理、这样的行为都失去了自我，所以内功本身心理上是一个悲剧。他应该鼻子长短他都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都不在乎，但这也是个修养修行问题。所以这个小说在他表现的应该是从内供自己和对内供进行这个鼻子进行评价的两方面的心理都有揭示。最后呢写这个内供自己有了心理调试，就找到了平衡。我觉得人也是应该这样，应该找到平衡。比如说我们说残疾人，有的也很乐观，我想他经过了一种痛苦期，慢慢找到自己的平衡会好一些。这是每一个人，无论一个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有毛病的没毛病的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上经受别人评论。这个小说大概就这样。后头我们还对这个竹林中，也叫盲丛中进行了分析。这个盲丛中就是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罗生门的主要情节，就是一个人命案杀人的情节。这里边对人的利己主义的揭示就越来越，也就达到了一种非常令人不敢正视的赤裸裸的程度，所以很有戏剧性，演到电影里很好看。作者用了一个类似于后现代的表现手法，后现代小说经常表现手法就是没有结论，结尾是开放的，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让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当然读者不需要费很大劲也能看出答案，但是作者不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你要分析不同人的心理，为什么那个武士被杀了，亲眼目睹武士被强盗杀了的那个武士的妻子却说是武士自杀的而不是强盗杀的，为什么武士自己本来是被强盗杀的，自己的灵魂在法庭上又出来说自己也是自杀的，为什么杀人的强盗自己在别人都不说不是他杀的情况下痛痛快快的承认就是他杀的，这个跟一般的不合常理。所以整个小说写的非常有意思，就写这个法庭审理各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证词，就你说一段我说一段，假定有个法官在审理，让那个被杀的人用灵魂出来说，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是把你看到的说出来，结果你发现他们说的都不一样，在说的过程当中情节就出来了，这个杀人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情节就出来了，最后呢结尾也是不了了之，让你自己去说，让你自己去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小说在写法上相当的现代和后现代，就是实际上电商中间已经站在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门槛上，所以它才叫新现实主义，因为它的一些手法呀、有点现代派的色彩，跟一般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点不一样了。